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极其美好的。主啊，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你，我们虽然常常的软弱，但是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永不改变。凡是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主啊，又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悔改，在你里面成长，在你里面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主啊，我们若不是靠着你，就没有什么能力；若不是靠着你，我们就必然会陷在软弱无助的挣扎跟罪中。但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必得刚强，必得喜乐，必得平安。主啊，求你带领你的众儿女在这个主日来仰望你，让你在我们的心中为王、为大，好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可以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享受的福分是何等的大，所蒙受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带领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圣，能够得胜。主啊，能够归荣耀给坐在全地之上、坐在天父上帝右边的大君王。我们要赞美你的美名，因为在过去的一周，你带领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体有软弱，灵性有软弱，但是在你的里面，是你引领我们悔改，一步一步来接近。感谢赞美主，愿你在今天接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美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会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第二讲，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一个功效。我记得我在使者书房曾经看过一本小说哈，使者书房出版的，它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写的啊。这个作家在没有信主以前已经出名啊，那他这个信主以后，他又写了一些小说。这个作家的名字叫做三浦凌子。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北海的奇爱》，在北海奇妙的爱。那小说呢，它描述了一个主人公，是个基督徒，叫做西村久藏啊，他在日本侵华的时间的信仰挣扎啊，他面临的一个选择，作为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他究竟是该选择耶稣基督是王，还是该选择天皇是王。那当然，他们当时的人相信这个神道教，神道教有一个大造大神啊，创造主。他的选择也包括他究竟是该选择上帝，还是该选择这个神道教的大造大神。因为你知道当时这些日本人，他们也都是有信仰啊，他们并不是无神论，只相信天皇，没有，他们相信这个大造大神是创造主，天皇是大造大神的代理。所以我们看到哈，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挣扎，我究竟该不该去到中国满洲？他要第一次参军的时候，他有这样子很严重的信仰挣扎，但他最终他软弱，他居然他去到满洲侵华，参与侵华的基督徒。那虽然他心里不愿意，他很希望是和平。他在军队里面说我们要爱这些中国人，当然也受到很多的逼迫，虽然如此受到很多逼迫，但是他在后来在北京遇到 那个他的以前的好友叫做西冈，这个西冈拒绝参军，而且逃到北京去做传道人啊，日本人在北京去做传道人。当然，他的这个西冈最后几乎丧命啊，因为他保护华人，几乎丧命啊。那当然，这个故事当中后来这个西村久藏他觉醒啊，他不愿意再去参与这个侵华，他后来也当兵，但是是在日本本土。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后背后的反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抉择，究竟谁是王，究竟这个王是这个世界上的君王，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这个西村久藏的这个选择，他这个抉择，他这个挣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你都会存在，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中都会存在这种挣扎。究竟是上帝还是世界，究竟是耶稣基督还是我在生活中经历的各样的事情他们作王。甚至说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同样有一个挣扎，究竟我是高举耶稣基督为王，还是我是高举死为王。那我们看到不同的挣扎就会面临不同的结果，这是生与死最重要的选择，而且是每个人生你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还没有信主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很大的挣扎，他就会直接选择世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他有一个选择，他的选择究竟是你是选择耶稣，你还是选择世界上的事情。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但是在这个选择面前，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根基让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比拉多他虽然没有信主，他没有信主的，注意哈，但是在他面前同样是面临着选择。这个选择就是，究竟是凯撒是他的王，还是耶稣基督，究竟是这个大祭司，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他的主，还是耶稣基督。当然对于比拉多来说，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信，你的信就是你选择的一个根基。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给我们三个启示，在这个比拉多的选择过程中的他三样他都不信，他都怀疑。但是这三样启示恰恰是我们选择耶稣基督的一个根基。那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经文中已经显示给你。第三呢，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当然这第三个并不明显啊，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这三个原因，让我们每个基督徒，无论是你在什么样子的境况之下，你都有能力借着祷告，凭着信心来选择耶稣基督， 而不是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这些这个财富、名利、灾难，甚至死亡。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耶稣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不回答。我们看到说比拉多听见这话，那我们会问，这个比拉多究竟听见什么话了？比拉多所听见就是第七节的话，十九章第七节，十九章第七节，这个大祭司就说，我们有律法，按律法啊，他是怎么样啊？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他听见就越发害怕，本来都已经够害怕了，但是现在他听见就越发害怕。我们知道比拉多他为什么害怕呀？不是说这个他，我们想想，他是一个巡抚，巡抚是等于是一个自治区的领袖，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这个省长，他有权有势，他为什么听见了这个就越发害怕？我们要问的一句是，比拉多究竟害怕谁？那我想到第一个原因，我想他害怕的是犹太人。因为你不要看这个省长，他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都存在着害怕。就算是国家主席，就算是总统，就算是州长，他面临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带着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没有主。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人生你面临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你是再位高权重都好，再有能力都好，心里面实际上都带着惧怕。那我的女儿她考 SAT， 她心里面也带着惧怕。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孩子去比赛，他心里面带着惧怕，遇到了新鲜事物，心里面带着惧怕，惧怕就引起焦虑。所以比拉多是同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了这句话，就是因为他自称为神的儿子。本来他还想释放耶稣，你知道，他觉得这个祭司长他们是出于嫉妒，耶稣只是一个拉比，那比较出名，所以很多人拥护，就很拥护耶稣。那这些这个祭司长是出于嫉妒，所以把他送了来。那这个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你嫉妒吗？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放给你，让你看到他多么可怜，消消你的气，你就不要嫉妒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他放了。结果他发现祭司长他们不为所动，这犹太人。那现在他知道了原因了，为什么呀？因为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比拉多不是不了解犹太教，他知道犹太教是一神信仰，但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这个事情让他惧怕，因为知道他大概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棘手，解决不了。他很想释放耶稣，这是惧怕的第一个原因。惧怕的第二个原因，同样是耶稣称为神的儿子。你知道， 的第一个原因已经够重了哈，为什么哈？我给你打个比喻哈，我们现在可能体会不到哈，体会不到这个，你在美国你要自称为神哈，没有人会在意什么。你看，你如果你是在阿富汗，你说我就是安拉，你看看，谁也不能释放你，谁也饶不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比拉多他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他在前面他说啊没有真理啊，什么是真理？我听过这么多哲学，什么是真理？你给我说这些世界观的东西，哎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看到无神论者。也惧怕神，因为没有纯粹的无神论者。对比拉多来说，他是又觉得这些世界观没有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心里面又有这种好像有神无神的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他周围的环境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周围的环境有，你比如说。古罗马崇拜很多的神，啊，你如果了解的话，这个海神波塞顿，你看那个叫做那个克洛伊战争的时候，那克洛伊木马，那个海神波塞顿，啊，那比如说宙斯，哎，你看到在希腊神话当中还有半神半人的，啊，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但是在希腊的神话里面，这些神呢，可不是圣经里面的神那个样子。希腊神话的神呢，都跟人一样，有仇必报的。宙斯最大的神，他也是有仇必报，就跟人一样。所以你就知道，如果现在耶稣自称为神，啊，从他心里他说：“哎呀，我在。”处理一个半神半人的，如果我处理不好的话，那将来我死了以后，那我面对的会是什么？这个神他会报复我的，报复我，报复我的家人。我现在是和这个半神半人的人打仗呢。你看到，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我看到很多人不信神呢，很多人不相信上帝的，在美国现在哈。但是他相信什么呀？他去到那个晚上，Foster 就有一间那个去弄那个算命的、占星的塔罗牌呀、啊，他反而从里面隐隐约约的得到一些指示。那你问他真不真信？那不信。但是发生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哎呀，又去弄塔罗牌，又去弄占星术，一会儿又来到教会。那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纯粹的无神论者，就跟我们中国一样啊，一些大官啊，他这个在世上是熟练通达但是心里面越熟练通达的大官儿，你知道他越迷信，越有钱的财主越迷信。一会儿拜拜佛，一会儿算算命，一会儿弄弄风水，一会儿开开光，一会儿又做一点行善积德的事，好为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么糟糕的事，好像能够消除一点点这个孽障。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他之所以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面六神无主，是在我们生活中都会经历的。但是你发觉耶稣对他的回应是什么？他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你看他听到说是神的儿子以后，他回来，他对耶稣说：“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呀？”他难道不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吗？ 啊，难道不是他为什么问耶稣你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他在问什么？在问耶稣，你是不是从上面来的呀？你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是不是那个半神半人的？他自己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怀疑比拉多，非常的焦虑，但是耶稣非常的平静。耶稣不回答。我们看到耶稣既不是藐视法庭，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回答有些原因，他不回答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当中有这样子的预言，说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不开口。耶稣的不回应，我们知道是对上帝的顺服，作为人子对上帝的顺服。哎，他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不害怕？啊，他现在耶稣 suppose 来说，耶稣应该是，如果他只是人的话，他应该是非常害怕的一个状况，对不对？但是你发觉耶稣不害怕，耶稣也确实是人，作为人子，他凭着信心，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所做的事是这种顺服，他是第一，他不让任何的事情阻碍他上十字架，因为他可以说我不是神的儿子啊。他如果说我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为什么我不是神的儿子呢？你看 A B C D E，那比拉多就可以出去对这个犹太人说。他说他不是，我给你叫到面前，你看，耶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可以说，我不是啊，之前说的都是假的。那比拉多就说，哎，他现在改正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过他呢？问题是耶稣，你知道他不回答，他不让任何的事情阻碍他上十字架。这是出于对你的爱，所以耶稣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其次呢，我们看到哈，耶稣他不回答是为了比拉多的缘故，因为知道耶稣如果回答说“是，我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比拉多他脑子里会怎么想？他脑子里不会想犹太教的那个神的啊，他脑子里马上想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半神半人的英雄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Hercules，他马上想到这个，所以他是完全的古罗马希腊的神学。所以耶稣在这里不回答，不回答他。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所表现出的跟比拉多所来做对比，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第二个亚当，因为他自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这个是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选择的一个根基，我们不去选择这个世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你选择了世界，你不可能选择神的儿子，你两个里面你只能选择一个。那下面比拉多怎么说呢？比拉多说：“你对我，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因为比拉多气急败坏，他声称他自己有权柄钉耶稣十字架，他真的有权柄吗？我们要问， 你看这世上的君王，他们有权柄吗？他们自由吗？美国总统自不自由？美国总统不自由啊。为什么不自由？因为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考虑什么？选票。他怎么能自由呢？因为比拉多自不自由？比拉多不自由。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考虑什么呀？他的王，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奴隶，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什么巡抚，不是什么省长。他是犹太人的奴隶，因为他要考虑自己的地位，所以他是自己地位的奴隶。他要考虑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是自己事业的奴隶。他一点也不自由。他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的标准，他要考虑别人怎么看他。所以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遇到很多的这个谈恋爱没办法在一起，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自己找了一个好像不符合世界的标准，怕大家看着这个看着就觉得不好，怕舆论，所以他就谈了恋爱又分手。为什么？他自由嘛，他自由，他应该爱一个人就应该可以结合。对吧？自由嘛，他不是王嘛，巡抚嘛。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没有这个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自由的。但是你凭信心认耶稣为王的时候，你知道，你们相信真理，这真理必让你得以自由啊。没有耶稣如果不是你的王，那肯定其他的事就是，你就肯定是其他事的奴隶。你是想做耶稣的仆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自由呢，还是想做世界上一二三四五一大堆事的奴隶？所有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都是他们的奴隶。第十一节，你看到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柄办了。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耶稣本来他应该是一个不自由的状况，对不对？他现在被比拉多审判呢。你看他回答怎么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你得没有权柄办。为什么呀？因为耶稣作为仁慈，作为第二个亚当，他心里有什么呀？有上帝，有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这个状况下，他都是以第二个亚当的身份啊。我们要注意，他在这里他不是他这种顺服啊，他这种看法呀，除了他是神的儿子之外，更重要的他是第二个亚当。他跟你我一样，他代替了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他的自由。他说，如果不是我那个王，你没有权柄办。所以你知道，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也是这样。我记得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所讲的第一问，我们不断的重复，这个威斯敏斯特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啊。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问，第一问，我们人生生与死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我们人生生与死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他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平心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我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我身体是不会软弱，不会有疾病。之所以这样，是从上头来的权柄，那是我的王，他是爱我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就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的捆绑。比拉多位高权重，但是他是没有权柄，他没有权柄，鞭打耶稣，没有权柄钉耶稣十字架。如果不是上帝允许，世上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罗马书你看到13章1节里面哈，他这个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就是从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他比拉多总统政府所有的权柄都是出自于上帝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顺服的原因。我们顺服不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有权柄赐给他。我们顺服也不是因为不分对错的顺服，我们顺服是在上帝的律法当中顺服，不是这个盲目的那个愚忠式的顺服，就好像中国古代的时候一样，忠臣那种顺服，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位君王啊，这个大君王是坐在天上的，所以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政教分离的原则，对不对？意思是政府的事儿教会不干预，这个教会的事儿政府不能干预。但是你知道，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怎么样啊？都是从上头来的权，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权。所以不符合神的旨意，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当然，我们顺服，有的时候乖谬的我们也要顺服，这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有的基督徒为公义而征战，那是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因此我们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世上的政府也当知道，他们不是向选民负责，他们是向上帝负责。选民负责，他可以随着选民的意思随便决定。那希特勒你知道他做的决定可不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告诉你，他做的决定是选民的决定。希特勒当时是什么？民主政治，因为他独裁啊，他是民主政治。当时德国当时是民主国家，他发动二战是民主的决定，难道是这样子吗？所以只有从上头来的权柄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比拉多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耶稣被鞭打，耶稣钉十字架，为要成全上帝的旨意。正如亚述是这个上帝的工具，刑罚以色列一样，比拉多也是上帝的工具，为要成就神儿子的作为，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徒行传4章27-28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和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徒耶稣。看到圣经的这个观点啊，他这个世界观什么样啊？这个希律、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是人在做的事情。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怎么样啊？这世上的人所做的任何的事都是怎么样啊？成就上帝的手和上帝的旨意必成的事情。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无论发生何事，都要成就上帝 在你身上的美意所预定，而且是什么呀？必有的事情，那就是你要得永生，上帝要赐给你永恒的祝福，而且上帝要带领你在这个艰难当中成为圣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惧怕呢？为什么还要担心？倒不如说，这一切的事情，感谢赞美神，都要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的美意。我身上的疾病要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的美意，为要操练我的信心。我生命中所遇到的艰难，为要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的美意，拯救我的家人。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有上帝的美意。但回过头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虽然说你毫无权柄办我，他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虽然我们说是成就上帝的美意啊，但是在其中犯罪的人仍然承担他自己的罪，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拯救，都要如此灭亡。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证明罪有什么呀？有大有小。这证明无论比拉多怎么想释放耶稣，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他不能因为他想释放耶稣就不承担他的罪责。他到上帝面前，上帝不会说，哎呀，你看那比拉多多好啊，他真情有可原呢、啊、他想释放我的孩子耶稣，他这个他这样子的为他辩护，我给他奖励。没有的。你以为上帝是那样子的一个标准吗？上帝会问比拉多，你为什么屈服犹太人的压力？你为什么不信我？你屈服犹太人的压力？为什么你还把你明明知道他是无辜的，你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他有罪，但是是小罪。谁的罪更重啊？把耶稣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有可能是祭司长，对不对？祭司长他作为大祭司本应该来尊崇耶稣。犹大耶稣对他恩宠有加，但是他为了那30块钱，为了5万块钱就把耶稣给卖了，5万美金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你看到哈、啊，在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虽然人在做，但是神在安排，而这个耶稣他的行为，他不回答，不惧怕，他顺服，他平静，恰恰以他的行为证明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就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哎呀，我真是困难呢，我怎么选择呢？你应该选择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不单只是神的儿子，他还是基督啊，他是基督。耶稣不单只是有上帝的权柄，他还是大君王。我们看到比拉多，耶稣这样判定比拉多，本来是大不敬，一个犯人、啊、而且一个被打到满面 血肉模糊的犯人，居然对比拉多这样子讲话，那不是大不敬是什么？要是一般的犯人怎么样啊？比拉多还没出口第一句话的，旁边的士兵马上命令旁边的士兵一巴掌就先打过去了， 你就知道，在这里不是比拉多是审判官，而是耶稣是审判官。为什么啊？因为耶稣说，你没有权柄办我，我有权柄办你。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重了，不单止他们有罪，你也有罪。这样子对比拉多说，比拉多本来应该反抗的吧？你看到比拉多怎么做啊？第十二节，他说：“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你不觉得奇怪吗？这里面究竟谁是君王？谁是审判官？谁自由？谁是奴隶？他说：“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想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只自称为神的儿子，耶稣还自称为王，这是第二个控告。究竟是当时的皇帝凯撒是王，还是这个耶稣是王？所以比拉多在选择究竟跟凯撒结盟，当然凯撒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就是巴比伦世界。我究竟是跟世界结盟，我还是跟耶稣结盟？我究竟是凯撒的这个忠臣，翻译过来是朋友，看英文可能是翻译为 friend， Caesar's friend。我究竟是耶稣的朋友，我还是凯撒的朋友？比拉多不自由啊，因为他怕什么？他怕犹太人在凯撒面前控告他。当时的凯撒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凯撒，疑心非常重的凯撒。所以比拉多一点余地也不能留。因此对于比拉多来说，他面前的选择实际上他没有能力选择，因为他没有相信耶稣，所以他没有能力选择，他只能选择凯撒。所以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在这世上你该怎样选择？没有中间路线的。在雅各书四章四节这样子讲，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在上帝跟世界，不是上帝的创造，我们可以做上帝创造的朋友，但你不能做世界的朋友。世界就是世俗，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跟世界结盟的，你就是耶稣的敌人，与神为敌，就是上帝的敌人。你与上帝结盟的，你就是世俗的敌人。在这两个中间没有中间路线，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是选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选择世上的事物呢，你还是选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选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生命和平安，顺从情欲的就是灭亡。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就带耶稣出去，去到这个地方叫做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做厄巴大，在那里做王。那日是逾越节的日子，月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你们的王，他要羞辱犹太人，他要嘲笑犹太人。你看到他已经这样子了，他还嘲笑犹太人，但他心里面你知道那个心情是叫做愤怒的嘲笑犹太人。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很生气，因为他做了犹太人的奴隶这一次。他因为惧怕，他做了犹太人的奴隶，他输了。为什么他输？因为他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王，所以他输了。他是愤怒、嘲笑。但是实际上反映出他自己的愚昧。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到，看那犹太人的王，在冥冥之中，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不是没有原因说这句话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中国话叫做一语成谶。那什么意思叫做一语成谶？一语成谶就是你说者无心，结果居然成了事实。说者是无心的，就随便那一说，结果居然成了一个预言。所以这里这个比拉多做的是一样，他每一句话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他这个宣告是作为巡抚世上的君王在宣告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大君王。所以为什么选择？因为这世上的君王呢，为什么要选择耶稣不选择世上君王？因为这世上的君王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这全地的大君王。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的一个回应哈，本来这些犹太人应该欢呼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看那一个王 Hail Hitler， 都是这样子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时德国人就是以希特勒为王嘛，现在的人 Hello President Xi， Hello Donald Trump， 万岁。我们基督徒能这样喊吗？不能。世上的君王不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王只有耶稣基督。当你这样喊的时候，你知道钉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实际上是在喊，选择这个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喊，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除掉他。我们当然要顺服政府，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以君王为偶像。基督徒既不以习近平，也不以 Donald Trump 或者任何人为偶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49:7当中恰恰这样子描述，他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和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你看这是800年前、耶稣被钉十字架800年前，以赛亚说救赎主以色列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被犹太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被犹太人所憎恶，官长所虐待，被比拉多和他的百夫长千夫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拣选谁呀？拣选耶稣的以色列的圣者，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看他混在一块儿，你就知道，你读的时候也读不懂，一会儿又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似乎是指耶和华，就是天父上帝，或者说天父上帝，一会儿又说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你 这个以色列的圣者是那个拣选的，还是那个被拣选的？你可能就发觉分不清了。为什么分不清呢？因为他说的都是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是王，是上帝，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背的经文，但写这些事给你们，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高丽的王，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为信了他，就可以从他得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宣告，宣告耶稣是钉十字架的君王。他们从另外一方面。他们否认，啊，祭司长回答说，带头回答这个大祭司啊，本来他的王是谁？应该是弥赛亚，对不对？这个大祭司就带头否认。比拉多问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大祭司说：“除了凯撒，我那里没有王。为什么呀？他选择谁呀？世界基督，世界跟弥赛亚，世界跟上帝。大祭司选择谁？”选择凯撒，他选择这个世界。所以，当没有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人都是会选择世界的。所以，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想得自由吗？你想不要有那么多的烦扰吗？你以耶稣为王，因为在他里面才有平安。我们看到比拉多，他一方面你知道罗马跟美国一样，罗马最他们最 proud of them 的，他们最骄傲的是什么？是他们公正的法律体系。所以每一个罗马人，其他的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个特权啊，只有罗马人，你要判罪必须经过罗马法律的 trial。公正的判定必须经过，所以别人可以不对待别的国家的人可以不公正，但是对待自己国家的人必须公正。所以他们很为自己的法律体系所骄傲，他们这样骄傲就如同美国以美国自己的法律体系这种民主法治而骄傲一样。而且美国的法律当然有一部分是圣经的为根基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罗马法的根基，所以你看到哈，但是当这个大祭司他离弃这个凯撒的时候，我们看到第16节，比拉多说，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把一个无辜的人用这种他觉得最骄傲的公正的罗马的法律体系。判定他钉十字架，啊，而且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还判定。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法律体系，不是什么法治，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上帝。之所以如此公正，民主体制是如何来的？民主体制。这种公正的法律体系，不是从它制度本身而来。美国之所以有这样子公正的法律体系，是因为它是基督教国家。你去看看最公正的国家，开始英国是很公正的，他对自己国民，不管他以前可能那个殖民怎么样啊，他对自己的国民非常公正。为什么？基督教国家，这种公正都是从基督教而来的。从上帝而来的，不信上帝，只有民主能公正吗？我们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在这里，他也很 proud 啊，看似公正，但是他最后没有上帝做他的主的时候，他钉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做他的王的时候，他。如此的屈枉正直， 在我们的骄傲的法律体系里面也有同样的案例。第三点，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这点不是很明显，在第十四节。那日就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圣经里面特别提出来，这是逾越节预备的日子。逾越节是什么时候？逾越节是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差了灭命的天使，因为地上人的罪，要下来刑罚埃及全地，不分任何人怎么样，灭命的天使都会灭掉长子，家庭中的长子，牲畜当中的头生的牲畜。那上帝就命令以色列人把这羔羊的血，一岁无瑕疵的羔羊献为祭，然后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涂在门框上，这样灭命的天使要经过的时候就越过。这就是逾越节，现在正是逾越节预备的时候，正是逾越节羔羊宴席预备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时间完全契合。有没有想过耶稣啊？这个可是历史事实啊，其他不是历史事，这个可是历史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圣经在这一点上它是歪曲记载，它是瞎编乱造的话，任何的犹太人都能指出这不是对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和日子，就是在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日子，这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否认。你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难道不能早一天晚一天？耶稣在那里待的时间并不是这个很短啊，一个多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待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哎，他恰恰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六十被钉十字架。你说哎呀，那是巧合，能这样巧合吗？你给我巧合一个看看。没有安排好的，你的敌人恰巧安排在你想要那个时间把你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上帝，无神论那是瞎掰。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如果是用拷问基督教的方式去拷问无神论，它一点也站立不住。用拷问圣经的方法去拷问进化论，它一点也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在那个时候被杀是上帝安排好的，按照他的计划，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根基。我们不跟从这个世界是因为耶稣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子爱你，你怎能还选择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在强大的世俗潮流面前，在死亡面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因为第一，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他是王，他自己用他的行为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用他的行为见证他是王，他用他的行为，用上帝的作为见证他是为我们而死，他是爱你的那个羔羊，赎罪的羔羊。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应该选择耶稣基督，而不是选择这个世界。让我们来祷告。 慈爱的怜悯的主，求你加力量给我，让我们以你为师。我们看到圣经真是每一句话都是如此的精妙，让我们无法否认。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历史当中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十字架上受死的羔羊，赎罪的羔羊。在圣经当中也同样有这样子见证。主啊，让我们坚信这一点，就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的疾病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